贪小便宜吃大亏。前些日子听一位教友分享30多年前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一段往事。当时他孩子还小，家境非常贫困，他只好找工作来贴补家用。记得有一外商征裁缝师傅，待遇不错，前往应征者众多，最后他和另一人被录取。试用期间，他自己明显的知道另外那一位无论在能力或语言方面以及技术上的种种外在条件都比他优秀，但是后来雇主却选择留用了他。起初他对雇主这样的决定也颇感意外，最后才明白在试用期间他偶尔会在桌上或明显之处捡到或发现雇主不小心遗忘的小额美钞或美丽可爱的小玩具以及苹果之类等贵重物品。当时苹果是非常昂贵的水果，他都原封不动地物归原主，并好意地提醒雇主要小心，另一位却常把那些占为己有。隔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他才知道原来那是雇主有意对他们两人的试探。其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我们不是也或多或少的会碰上这样的事吗？我们又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呢？坦白地说，如果我们事先就知道那是老板有意的试探，能通过考验的人一定比较多。问题是我们常以为反正我们这样做绝不会有人知道。德训篇第23章第28节说得好，他不知道上主的眼目比太阳还要光亮万倍，他环视人类的一切行径，透视深渊人心和最隐秘的幽处。如果我们在做任何事时都能存有我的天主一定会知道，是不是会使我们的行为比较愿意趋向正义呢？因为贪小便宜定会吃亏的，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是吗？天主比我们更慷慨。多年前有一位长者如此对我分享说，30多年前当他还年轻时，教会想在当地建圣堂和医院，因为他是土地代书，所以神父请他帮忙时，他就义不容辞地进行找地、建界、买地、义务的出力协助。圣堂和医院终于在大家的努力合作之下落成了。他谦逊地说，他所付出的对整个建筑工程中充其量也不过是9牛1毛而已，没想到30年后他的子女和媳妇中就有5位在这家医院上班工作过，而且如今年老体衰了，要上教堂和看病都非常方便。真没想到当年微薄的付出却得到如此大的回报。他鼓励我做人别怕付出。后来他也安详地在这家医院去世，殡葬弥撒也是在这座圣堂隆重举行，这是后话。不错，当我们在付出做任何事时，谁都想不到这件事而后会对我们有何影响，所以我们认为自己付出比较多时总是比较容易抱怨不平，如果知道会有益处可能比较不会有怨言，也肯努力地付出。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位比我们更富有又更慷慨的天主，所以真的不要怕付出，更不需要计较，做个随时帮助别人的人，到时候你会意外发现受益最多的人其实是你自己。所谓的为人慈善是造福己身，道理即在于此。箴言第11章第24到25节说得更清楚，有人慷慨好施反而更富有，有人过于吝啬反而贫穷。慈善为怀的人必得富裕，施惠于人的人必蒙施惠。这里所谓的助人不只是说钱财， 也包括给人一个好的思想或观念，以及一个适时的关爱行动或鼓励的话语。切记，回馈我们的不是受施的对方而已，而是那位比我们更慷慨的天主。保持活力之时，记得有一年的连续假期，和朋友开车南下高雄，遇上高速公路大塞车，足足花了8个小时以上才到达。在车上，我那位朋友心浮气躁，沿路怨言不断，好像上至交通部长，下至警察及收费小姐，反正和塞车沾得上关系的人都是他抱怨的对象。好不容易到了高雄，一下车他就告诉我，他被这次的塞车搞得精疲力尽了，首先想好好的睡上一觉。坦白地说，我看他走路一副无精打采疲累的样子，而且连连打哈欠，开了这么久的车，确实花了不少体力和精神，看来谁也无法阻挡得了他去睡觉了。没想到这时他的移动电话突然响起，原来是他的女朋友也到高雄，约他去跳舞。一下子看他变成生龙活虎般的身手，冲出了屋子，跳进了车子，大声地告诉我他要去跳舞了。隔天早上，他精神饱满地述说，他载女友到台南，又塞了近2小时的车程，而且整夜似乎通宵达旦地跳，一点都不觉得累。从这事儿让我觉得，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有很大的部分是由我们的心情和精神状态来左右的。也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疲累不是来自身体因素，反而是受心力的影响。果真如此，治疗的方法当然是要更新思想了。不幸，当我们输入一种刺激心灵的情绪或思想时，它马上可以把疲倦逐出，而产生一种充沛的活力。而我们也知道，最能使人疲倦的是怨恨、紧张、焦虑、灰心和不满等负面的思想。因此，如何注入一种健康正面的观念去取代它，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功课。以赛亚先知书第40章第30到31节说得好，少年人能疲倦困乏，青年人能失足跌倒，然而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力量，必有振翅高飞，有如雾鹰疾驰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